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在这样的一个新春主日的日子里，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，要听你的声音。主，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，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来领受你的话。你自己恩膏你的仆人的口，我们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在农历新年，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祝福语，我们会祈求很多很多的福气。在中国的传统上，福气通常是指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，甚至是发大财，对不对？许多人也相信拥有这样子的福气就可以安枕无忧，然后就可以很快乐。或许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么的想法，也所想的也是如此，认定说一帆风顺、平安顺利才是人生的有福。我们都想成为有福的人。今年今天在这个农历年初三的里面，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一下诗篇第一篇，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在圣经中，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，这个所谓的有福的人，我们是可以选择，可以选择成为有福的人。今天这个诗篇第一篇，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：一人的道路、二人的道路，以及最后的就是两条路的结局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，义人的道路。这个所谓的义人的道路里面，一开始就说到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，这里的这个有福的人其实就是等于义人，有福的人就是等于义人，就是在第五节里面提到的这个义人。而义人，什么是义人呢？义人这里不是指道德上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不是指道德上是完全的人。义人并不完美，但是义人却是怎样的？义人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，是求告神的人，是信靠神的人，被称为义人。那么什么是有福的人呢？那么如何成为有福的人呢？诗人就用了三个不来定义一个有福的人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好讥笑的座位。这个谢曼人呢是和赫本的哈，好讥笑的座位。这三句话哈，弟兄姐妹，这三句话是一个平行，里面有三个名词：恶人、罪人，还有好讥笑的人。什么是恶人呢？恶人是抵挡上帝、抵挡上帝子民的人。罪人，罪人是偏离上帝的标准、违背律法的人。好讥笑的人就是自骄傲、自大、不听教导，用轻蔑的态度讽刺、藐视上帝和藐视上帝的律法。而这些人，罪人、恶人、好讥笑的人，其实他们在程度上，他们的程度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别，都不是义人。反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三个动词，这里三个动词呈现了什么？这三个动词呈现了一种下滑，下滑的进程，一直往下滑。从你看哈，它这个从，这个从其实是一个走的意思，走，从朝这个走。走向恶人，走向恶人的计谋，走向恶人的道路，他的意思就是听从恶人的建议、计谋。我们的思想被恶人影响了，接下来就来到了站，从走变成站。站的是什么意思？站就是停留，停留在恶人的道路，就是你遵行恶人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最后就来到了坐，坐就是参与，你参与了恶人的聚会，参与恶人的会议，就是你长久跟恶人相处交往，并且你开始认同恶人，认同支持他们的行为。所以这里是从走、站到最后坐，是一直往下滑的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个的比喻 是比喻了一个人生的旅程，而在这个旅途当中，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是要避开这种往下滑的方向，就是不要在罪恶里面越陷越深。有福的人是避开恶人的道路，而这个的道路，这里说的道路是跟方向有关。如果不选择恶人的道路，那么那个方向是去哪里呢？接着诗人就指出了这个方向，诗人指出了什么的方向？他提到了律法，律法，而律法，律法这个的字，它的有一个的意思就是手指指的一条路，律法，手指指一条路，律法有带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律法指的一个方向是什么？那个方向就是律法，方向就是走向神。所以律法是有福的人应该选择的方向。因此第二节就有这么说，哦，这是刚才的 PowerPoint 啊，刚才，所以第二节就说到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他昼夜默诵也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一个有福的人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默诵耶和华的律法。所以诗篇第一篇也被归纳为律法诗，因为它强调了上帝的律法对神的百姓的重要。而这个的律法也等同于今天我们的圣经。所以诗人说，一个有福的人是喜爱耶和华的人，喜爱耶和华教导的人，喜爱读圣经，喜爱神的话语的人。而这个人不只是内心里面喜欢而已，他还有一个具体的表现，这个人是会昼夜默诵，昼夜默诵。这里所谓的昼夜默诵，就是常常的咀嚼，像我们一直在讲咀嚼，常常咀嚼，反复的不停的思考，然后消化，把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向，选择在神的律法中，在喜爱神的律法中生活。彼得前书，在彼得也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，也这边勉也如此的勉励我们，说到就是爱慕那灵境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另外，诗人也提醒我们，应该要常常思想神的话，被神的话来更新和改变，以至于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、我们的生活方式，都是属神的样式。神要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面，这样的状态里面，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、神的标准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而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可以告诉别人说，我是属于上帝的，我是属于神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立志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有福的人。接下来第三节诗人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描绘一个有福的人。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说到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果子却不枯干，他所做的一切竟都顺利。这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意思，这棵树是怎样？这棵树是被栽在溪水旁的，是被栽的，是被动的，这棵树是被动的被栽的，它不是自然发生的，不是自然就在从那边生长，它是被栽的，是神使一个喜爱他律法的人，然后被栽在溪水旁，听得懂了吗？好，是被栽的，不是你自动生长起来的，是神，是你喜欢神的话，神就把你栽在溪水旁。而这棵树是什么树呢？这里说的树是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这个是生命树的表征。生命树，溪水就是神的律法，让树一直吸收神的话，成为一棵生命树。 而树这里有可以有一个更大更大的概念，就是这就是神的园子，圣殿，圣殿也可以被看为神的园子的表征。金灯台，金灯台也被造成这个树的形状哦。我们来看一下金灯台，金灯台的样子就像一棵树。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金灯台是放在圣殿里面的，而生命树是长在神的园子里。所以这里象征了一个，当一个喜爱神律法的人，他就好像一个人是在神的园子里，或是在神的殿里面，这个人是享受神的同在，他的生命是丰盛的，是能够照亮别人的。而这个人他不单单是自己得到益处，他不单单是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他也让别人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。不单如此，这里还说他所做的一切是怎样，尽都顺利了。所以这里也说明，一个有神同在的，神会使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顺利。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，有福的人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生命树，它可以不断的吸收水分，然后按时结果子，而果子可以作为食物，不单单是丰富自己，自己得到益处，也给别人有生命力，照亮别人的生命。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恶人的道路，但是呢，恶人就不是如此了。这边说到，恶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好像弹皮，被风吹散。这里是一个对比，对比义人和恶人成为一个对比，而诗人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绘恶人，恶人像弹皮，弹皮被风吹散。什么是弹皮呢？弹皮不是就是那种就是不熟的谷粒，不熟的谷粒是只有皮而已哦，只有皮。所以农夫在收割之后，这个谷物哈、哦、被晒干，晒干之后就会打谷，打谷的时候呢，这个谷粒就会向上扬，好、哦，所以那个谷粒如果里面是有那个谷的话，它就会比较重，就不会被飞走，而会落在这个筛上，所以弹皮呢就会比较轻，就会被风吹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什么？一个有福的人，义人，他是长在溪水旁的，恶人而是在风中像弹皮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树是栽在地的，弹皮是飘于风的。然后呢，树是青绿色的，弹皮是枯干的，树是结果子的，弹皮是无果子的。弹皮是枯干，是轻浮的，其实是象征了没有实质，没有价值，没有生命。接下来第五节，第五节就说到当审判的时候，这里的这个审判哈，你看英文的话哈，这里的审判有一个定冠词，这个 the 哈，在这个语法的里面，当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the 的时候，其实是表示是这边表示了是一个确定，这个审判是一个确定审判，是会有审判的。而这里说到恶人最终要面对神的审判，恶人在神的审判面前是完全没有可以依靠的，是站立不住的。经文说义人在团体中也是如此，站立不住。在和合本用的这个义人在团体里面，他是用会中，义人在会中是站立不住的。义人在会中，这个会中它其实是可以指在被掳后犹太人所建立的这个的会堂，当时候没有了圣殿，所以会堂成了犹太人聚会的场所。而在被掳时期，犹太人他们是在会堂，他们是站着听到的，不是在圣殿，圣殿能够坐，在会堂他们是得站着听到的。而这里说的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不能站立， 意思就是说什么？他们连站着听到也不能够，他们不能够跟义人一起站着听到，他们没有资格参加义人的聚会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其实提醒了我们，我们要结交更多的属灵的人，我们要多与属灵的人在一起，我们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因为在以弗所书也提到同样的教导，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这里指的是恶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罪恶的可怕，这是仇敌恶者的厉害的地方。我们可能一直往下滑，可是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可能就像一只青蛙一样，在一锅煮熟的水中慢慢的煮，慢慢的煮，慢慢的在里面，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，到最后被煮死了。我们可能在对罪的妥协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可能越来越包容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处在怎样的环境里面呢？这个经文里面，在原文里面，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这个在哈，这个在这个字出现了五次，在原文的里面，有福的人就是不走在恶人的计谋中，在罪人的道路中他不站立，在讥笑人的座位里面他不坐着，因为在耶和华的律法中才是他的喜爱，在他的律法中他日夜思想。这个在字是表示了一种的处境，一种的状况，一种的生活。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问问你自己，在过去的一年，我们的生命是往下活，以至于走在恶人的道路，行在恶人的道路里吗？还是我们是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？最后一个部分讲到了两条路的结局。第六节这里说到，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这是一个结论，是神的审判，两种人，义人和恶人的终极的命运。在和合本里面是用耶和华知道义人，知道义人的道路，神知道义人的道路。这里的知道不是头脑上的知道，就像爸爸一样，爸爸知道儿子的需要，当爸爸知道儿子的需要的时候，爸爸爱儿子，爸爸就会采取行动，给予保护，给予供应，给予关怀。这是神对义人采取的行动，而义人的路神都一直的看顾和保守。知道，这里的知道也是一种亲密的认识，表示神和义人有着特殊的关系。神认识义人和义人要走的路，神知道，而恶人却不被神认识，不被神所知道，他们的路是引向灭亡。第六节说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神知道，神认识，而在审判的时候，神认识义人，恶人呢？神对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这篇诗篇对比了两种人，义人和恶人，两条道路，两个比喻，两个结局。诗人其实是向我们发出邀请，我们要选择。这里我们看到的选择是二选一，只能够选一。这里里面是黑白分明的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 gray area， 只有黑和白，只有两条路，义人或者是恶人的道路，没有第三条路。在神的眼中也只有两种人，就是义人和恶人，而这两种人是贯穿整个诗篇， 所以如果你读诗篇的话，第一篇其实是整本诗篇的一个的引言。在诗篇中你不会看到有灰色的地带，里面就只有黑白。因此诗人这里要告诉我们要去做选择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充满了不同的选择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做选择。我们人生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选择，我们要如何才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呢？我们需要智慧。所以诗篇第一篇也是属于智慧诗，诗人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做智慧的选择。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要做智慧的人，不要做愚昧的人。在以弗所书5:15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那么如何成为有智慧的人呢？在箴言9:10也说到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合神心意的选择。智慧的选择是带来生命的选择，愚昧的是会带来死亡的选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代有许许多多的引诱，科技的发达，我们更容易受到罪的引诱，我们容易陷入罪的状况中。在美国有一个网站，它上面写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语，它写到说，生命是短暂的，有外遇去吧。生命是短暂的，有外遇去吧。而有3000万的人加入这个网站，同意这个标语去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引诱，有些的引诱是大的，有些的引诱是小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去做选择。有福的人所做的选择是神的路，而这条路是引导人走向生命，走向神。恶人所选择的路是走向灭亡。今天这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会选择哪一条路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年，我们重新的来看，我们重新的立志选择走神的路，成为有福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主，在这个农历新年，我们再一次的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，选择主的道路。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面，或顺或逆，当我们选择了主的道路，我们相信主你就与我们同在，你必向我们施恩典施慈爱，让我们能够依靠你得到力量，去胜过罪恶，胜过苦难，并活出丰盛的生命，成为有福的人。我们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，阿们。